你现在收听的是《疯女人聊天室》，我是 Apple，
我是泰拉，
我是居安布丁，
我们是很爱闲聊的组合，
希望让你随时随地笑出来，
或是点头如捣蒜。
好的，欢迎收听疯女人聊天室，今天又是我们录音的第一集，所以按惯例我们会来聊一下彼此的近况。
你是刚从日本回来的近况，
而且去十天，
会不会太多天啊？
会
不是去日本也太久了吧？
不是嘛，我就想说员工旅游就五天啊，就带员工去五天这样。
那、哦、你自己去五天啊？
就是后续是你跟老公的、啊、
后续
我真的一直以为是员工旅游十天、欸、
员工旅游十天有点太久
了，我只是想说后面五天没看到员工的身影。
没有，梧桐就营业了啊，回来营业了。
对啊，不是十天员工旅游，请问他们是十年员工吗？公司是要倒掉了是不是？
我想说他什么时候变得那么 rich？
没有，小公司小公司，可是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年资没有很久员工，可是你知道就是蛮合的啦，所以就觉得
可以一起出去玩这样子。
会想要员工旅游，其实是因为
我们去员工旅游，
不是啦，早就想去是啊，我想起来，因为梧桐是咖啡厅，然后我们的咖啡师呢，就是那个男生叫 Ray 呢，他就是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发限动，就是发他之前很久以前去日本玩的，然后他就说真怀念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说，哦，其实做餐饮这一行吼。要不是公司放你去员工旅游或是什么的，其实真的很难出国，因为餐饮都时间很密集，
台价的问题。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老公讲说，哎、欸，其实瑞也是把梧桐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员工啊，这样。因为其实，在请到瑞之前，我那时候不是就想
要把他收起来了。
那也不是说真的亏损，而是我觉得经营咖啡厅太烦了，心真累。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就他也很辛苦，这样啊，不然就带他去。然后那时候陈奕轩问我说，那店怎么办？我说我们店休五天，
哇，
我送他假期，对，我们就店休五天，这样没关系。然后所以我们就去员工旅游五天，这样
okay,
五天蛮就那跟他们一起五天也都很开心好玩这样子。然后后面五天就想说想跟老公独处一下，这样很久没有独处
了、啊、很久没约会了，
对，很久没有约会，然后就想说那就日本随便选一个地方这样、嗯、本来要去北海道啦，但因为北海道已经要融雪了、
okay、
所以就想说那不然就往南走，然后就选了九州这样子。
那有吵架吗？
吵架都在
员工
旅游的时候，但跟员工没有关系，是因为下雨啊，老问题、哦，我就是为了要拍美照，
想拍东西，
天气不好，
不如就来讲发脾气的故事。反正就是因为我这次去也当然就是想要拍照嘛，那去京都一定要干嘛？预约穿和服
，OK。
然后我一开始出国前，我就在 KKday 上预约了那间和服，哦，那间和服店真棒，嗯。我在 po 在 IG， 大家在对那间和服店呢，就是它是要事前预定的，要付钱的那种，这样、嗯，所以我就先 booking。我本来想说我要穿美丽的那种厉害的那种和服，这样女生的和服，这样。就我们这次去很衰，遇到了好像日本十年以来第一次晚开，
晚开
樱花晚开
晚开。
因为我就想说要员工旅游，那你既然都要带员工去日本，你一定要都已经接近三月了。那不就是要带他们去看樱花吗？日本樱花是最美的，所以我还特地上网查了，就今年预测樱花开的时间，然后他就说什么3月25号大概就是会开的，就是刚满开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选在那个礼拜去这样子，殊不知刚好晚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就看到满满的花苞，
而且因为有下雨，是不是有些会被打掉还是什么的？
不管有没有被打掉，反正花苞看起来就像枯枝。哦、因为花苞是什么颜色的？咖啡色。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萧条的
京都，就跟他那时候去看富士山、哦、看不到富士山一样神奇，
一样神奇。可是这还好，这就是压垮骆驼的第一根稻草而已、
哦，第一根而已。
然后第二根稻草
是
暴雨，第二根是暴雨，就一直下大雨、哦。然后第三根稻草就是到那个和服店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没兴致了，就想说啊，这个天气
怎么拍也不会好看。
对，而且我跟你说，和服店的老板娘超好笑，她讲话超好笑，因为她就说啊，你们不要灰心啦，京都的雨也有另一种美啊。我就说真的吗？哪一种美？嗯，就我是心灰意冷的问，我只是想要知道，她就说是吗？哪一种？她就说嗯，凄凉的美啊。他说京都下雨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好不会说话，
好喜欢这个故事，
我觉得
天
哪！他看到我这么沮丧，他不敢给我希望。
OK，
然后所以我本来不是想要穿那个美丽的和服吗？后来我想说，嗯、
算了
算了，没心情。可是因为我已经付了那个，因为女装比较贵，我已经付了女装的钱，所以女装的钱呢可以穿到顶规的男装，所以我才会穿了一件看起来如此富裕的那个
富家公子的
富家公子的和服。
想说过了几年，连和服都升级到不行，
欸、真的升级，从6000日元升级到10000多。但我跟你说，就是在挑和服的时候，但这件事怪不了人啊。反正就是那时候挑和服，我就拿了一件金色，很喜欢。然后老公后来拿了一件蓝色，就我后来穿的那件给我看。然后老公就说这个蓝色很好看啊。我本来想选金色，可老公觉得蓝色好看，我就觉得女为悦己者容，我就挑蓝色。然后老公也挑，所以老公也挑了蓝色，因为那个蓝色是真的很漂亮、啊。
是。
然后反正就挑了那个蓝色，然后也帮老公配了一套蓝色。那我就上去换，换完衣服之后呢，我抬头一看镜子，我想说完蛋，我的头发是绿色。
其实真的还好，因为他后来有给我，他在录影的时候不停的给我看照片，
一直不断的跟他抱怨。
你看我的头发是绿色，是不是跟这蓝色不搭？我就这样还这样放大看，我觉得
他说我
其实还是很好看。
我看照片也觉得就是好看、啊，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Apple Apple 不行，你把标准放更紧一点，你用美感去看这个绿跟这个蓝不搭好，反正 anyway 那时候也没有人跳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呢，就是我那时候就在现场，然后我就。脸就垮掉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下雨啊，樱花不开啊，颜色选错啊，
和服不好看，
我冤不了旁人啊，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啊，我就是想要讨好老公啊，好啊，然后就好不高兴，然后因为老公就买那个日本的那个麦当劳的松饼汉堡。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
很好吃是不是？
松饼夹好吧，因为我不喜欢，
因为我看限动你就觉得普普，
不是因为松饼的口感就是
软软的，是不是？
麦当劳松饼啊，我跟你说啦，就是美式大早餐夹起来了，就是把美式大早餐变成猪肉满
堡，
那好像还好，我以为是那种可朗福松饼
啊，
麦当劳
的
小姐，您曾经是麦当劳的员工，
哎，谁知道日本麦当劳跟它不一样？
就是美式大早餐夹起来，
好，然后呢？
啊，就又甜又甜又咸，我
不
喜欢啦，但反正 anyway 老公。我就说要不要再吃一点这样，因为老公想要安慰我这样，要不要再吃一点，
好感人哦。
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一直臭脸大臭脸大甩太，然后很不高兴，然后老公就一直安抚我这样，然后可是我就想说，我就走到镜子前面，然后就说肖叉叉，就讲我自己的本名，我说肖太肖太辣
肖杂爆
肖杂爆你现在是来员工旅游，你在员工面前你要树立一个榜样、哦、这件事情不是任何人的错，你不要再发脾气了好不好，我们 calm down， 我们就 calm down， 来3 2 1，然后就这样转过来就、啊、心情好一点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呢，哎，就心态没崩了，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出去，我就想说，好，我们要来拍照啦，一出去外面啪下着暴雨，然后我们就跟着人潮在那个要往清水寺的路上一路一直爬坡，然后因为是爬坡，所以呢水就马路宛如河流、
oh、
那个水就是潺潺的流进你的那个木屐里面，这样一直这样，那你的鞋子全湿，
怎么还会影响
又冰又冷，然后就好烦好挤，然后又一直有人插队，然后就哦，我就说我受不了了，我控制不住了，我不行了，我要发飙了，然后我就赶快加快脚步，因为我很怕在员工面前生气，我就走超级快，然后就好不容易走到上面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我想说好，至少在那里我没有那么烦躁，然后这时候突然有水一直喷到我的脸上，我想说怎么回事、啊、一个转头看一个男的在那边转他的雨伞，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他是一个成年人，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这边给我转他的雨伞，我就手上拿着我的雨伞，我就用我的雨伞狠狠的敲他的雨伞，我就说卖掉圣后刷了
8+9，
然后那个人就转过来，然后就讲韩文，然后他瞪我，他就也是一个有点8+9这样，就瞪我这样，那我就
韩国8+9，
我就狠狠的瞪回去，然后那个人就吓到，那个人就、哦、然后就跑掉了。
怎么会这个开场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好像
差蛮多的，
蛮遥远的。
现在就是 update，、
啊、大家以后就要习惯我们第一集就是会 update 的情
况。对对对，每 round。
对啊，不然你们最近还好吗？
最近我这礼拜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蛮突破舒适圈的一件事
哦，你去吃饭？
不是啊，
吃饭是突破舒适圈，
不是那个
吃
饭，
不是他兴趣吗？
不是不是，当然跟别人吃饭也是突破舒适圈，但这礼拜可能会上，就是我去上了100%
哦，
对，就是
我有看你限动，
对耶，你还没有当过别人的来宾，
对，我没有自己当过别人的来宾，我们只有3个人一起去表姐的，然后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去录过别的 podcast 节目，
那你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他列了很多关于我的事，然后就是闲聊的概念。
哦，
对，就是
专访你，
可以这么说吗？猪猪 ，I don't know，
反正猪猪专访你哦。
就是猪猪写的那个企划访谈，你看他们
应该是
沈
专
访，
对，沈跟屯他们就一起，我们就一起聊这样子。
哦 okay、
然后因为他准备了很多话题，什么仪式感或者是感情类的，然后就可以比较好发挥，就聊了很多这样子。就是第一次，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看看，因为我个人就是去之前真的非常紧张，紧张到死掉这样子。但幸好他们都
是
他们真的也是
你跟他们蛮熟的吧。
熟的就是有点像网友啦，就然后
没有到真熟。
对，因为其实
网友熟，
我们只有见过一次面。你们记得是哪一次吗？就是我们一起参加过那个 live podcast 的活动
啊，他们坐我们前面后面，
坐我们，对对对。然后那一场就是直播，然后他好像不知道哪个忘记哪个单位邀请我们这几组来线上聊，就是
KKBOX 啊
，KKBOX 吗？哦，就聊 live podcast
哦，我们在台上的那个啊，
很久以前，
对，
而且跟
他只见过那一次，
只见过。
啊，你团神早也没见过神。
没有啊，我只有半神，
他只有半
神。因为我那时候甚至一度以为他衣服是跟他借的，说怎么那么高仿、啊？
我是买到同款了。
他现在很厉害，他现在
很厉害啊！
他
现在雷迪
很发疯，而且
Excuse me，
卡
梅斯，卡
梅斯，荒谬
死了！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因为
这个，我以为你要讲突破舒适圈是这件事。
这个没有突破舒适圈啊，这个就
是
他在做的事啊。
不是就想说还清唱 K-pop， 然后改词，
因为我怕被抓版权啊。
这就是他会做的事，这才是他会。
我还听那个编曲，然后自己都口对唱出来，疯到不行。对，而且重点是这一次的邀请，其实我这次会去，是因为他其实两三年前就邀过了。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一次就是又提出了一个时间，然后跟
你的意思说两三年前拒绝，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有给一个主题，然后就说你先考虑看看，那没有也没关系。
是那时候主题不喜欢？
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的觉得可以聊，就是可以出去聊
一样的主题，只是
那时候只有 focus 在一个主题，就是仪式感。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我有办法聊一集吗？什么的，就给、
你觉得你还没有那么仪。
没有
疑屁呀、啊，没有那么多话吧，没有那么多
不是
故事可以聊、
哦，没有那么仪式感。
对，而且因为我的人就是这样嘛，他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或什么的，他就说你考虑没关系、
哦，因为他一定要给他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啊，对啊，对啊，
欸、
布丁就是你不可以跟他讲，
布丁不可以跟他讲，
你要
偷
犯的，
你
要
给他一
个
确切的时间，
五月二号。
因为你知道，猪猪那时候他还说，你可以先想想没关系，我们可以十年后再录也没关系。
十年，
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放着。他
那时候还在吗？十年。
然后这一次是因为
你们去吃饭。
就是那时候屯跟燕如约我，对呀、啊，就屯跟燕如。
我想，因为我讲吃饭，是因为那天我跟居安布丁去参加某个摄影师的那个录摄影棚的开幕趴，
就是就一跟少宗合作的那个摄影棚。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想怕大家不认识就一，我想说
就
一、
是
可能知道，
对，就一个摄影师，
就布丁的摄影师、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跟少宗就是合资开了一个摄影棚兼录音室这样子，还有那个马克玛丽也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就因为就一就有邀请我，我就想说好就一起去、然后我在去之前我还跟布丁说。哎、欸，那我晚上一起吃个饭好了，因为我那天我老公就是有事不在，我想说我回家也是一个人，不然我就是先跟布丁吃个饭，我再回桃园。
对，
然后他跟我说我有约了，
刚刚
然后我就说你跟你男友要去哪，我也要去，因为我想说他有约，
你以为是男友，
一个就男友啊。然后我还很死不要脸，不是因为我晚上真的没事，然后我又不想那么快回桃园，因为我觉得我特地来台北，我懂你，
你懂我了吧？
我特地来台北，我想要跟朋友吃个饭，
没有，那你是要多约台北的朋友。
然后我就说不行，你跟男友要去哪吃饭，我也要去。然后他就说。不是男友，我说啊，不是男友，
你外遇了，
吓死！因为你知道，居然不是跟男友，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啊，
绝对没有别人，
其实真的想不到别人，
很可怕。如果不是男友，很可能是小三，
对，不然就是可能跟经纪人。
那我也不会跟你们说我要跟谁吃饭，好不好？
对，他就只会说。
我有事，
我有事，
然后而且
我问不出来。
不是他一开始就讲我有约，然后也不跟我讲是谁，我说谁这样，然后我就追问。
打破砂锅问到底
是谁，然后他才说哦，就是那个屯啊还有什么，我说哈，
燕如，燕如，
燕如，
这样，
我说哈，你跟他们熟哦，
对啊，你跟他们熟哦，
不
熟
啊，
那他们约你的，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突破舒适。
他们怎么会有突然有灵感要
约、啊？因为他们是三重帮，他们现在是三重帮、
啊，对对对，
他们那群，因为他们都突然、
我也住三重，
你不算啦、啊，
你是三重有套房，
你不算，
没有啊，因为他们就刚好看到我跟我男友搬 家到三鲁那边嘛，然后他们就有聊这件事，然后就
说他们很像里长哎、欸，
对啊，
没，其实是因为他们本来可能差点要约到要离开这里，所以他们想说离开之前
他搬家 哦，
对，他们要换地方，然后他们就想说啊，不然就是约看看，问看看这样子
哦，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蛮厉害的，因为他们约了一个我们两个中间的位置，然后我走路可以到的餐厅、哦，所以我觉得哦，那就是很 OK 啊，就是
以你的、就
是、去看看，
以你的懒惰程度。觉得可以到，
就是社恐加社懒，这两个点都被他们就是有点突破。
因为你知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说、嗯、我不敢去耶、欸。
你是说如果像有青浦网美约你，你
不
去？
我不行、欸。
青浦网红约你，你不去？
我不行哎、欸，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有三四个人一起。
大网美。
我不行、欸、我就回去了。
因为如果这一题他说可以，太势利眼了。
不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因为你知道多好笑，因为我跟泰拉呢，五月的时候会一起去看一个舞台剧、嗯，然后我昨天就看到他限动分享说什么，他要去当特别嘉宾，然后我就立刻回他说，
我跟你看同一场、
欸，我跟你要去同一场，然后他们的主办单位也问我说要不要去，要不要当特别嘉宾，然后我立刻回绝，然后他分享那个限动就说，因为我太喜欢这个舞台剧了，所以我
立刻答
应，然后我就说，你看这就是爱人跟伊人的差别。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是I 人跟 E 人就是会做一个选择，就是一年跟不跟好朋友见面，还有上台表演十分钟，然后 I 人会毫不犹豫的选一年不跟好友见面，
哦，
然后 E 人就会说啊，当然是十分表演十分钟啊，
这么 easy 什么之类的，
一年不见面还是朋友吗？因为我老公毫不犹豫选了一年不
见
面，他就说一年不见面还好吧，
可是我也可以表演十分钟哎、欸，
都可以就对了。
表演我可以，
表演。
他题目应该要换成跟
聚会
五个不认识陌生人聚会吃饭。那我就
没有，那是因为你们职业
的
关系，所以你们可以表演
哦。对，因为一般人
换成跟陌生人吃饭，
对，
吃一顿饭，还有一年不跟朋友见面，你们一定会选
一年不跟朋友。
因为现在三十岁之后，一年过得很快，
对啊，
因为重启人生。
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跟五个陌生人吃饭。
哎、欸，不是，可是特别来宾是要上台，是不是？是要演一段吗？
对啊，好像有
一個，就是要演一个，
要演
对，他会有一个角色，就
是
会是
要演戏
跑进去这样。其实舞台剧都是这样。舞台剧的那个通常啦，说什么外送员或者什么送，就是会突然打破这个剧情的人，这样子，
没错，就这样子。
五月十七啦，叫做婚内失恋，
婚内失恋。
那我是不是
邓慧文
可以去一下？因为本来
本来有邀你啊，
不是，本来我不知道有嘉宾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好像没有特别要去看。可是有嘉宾这件事，那就
好
像可以
去一下。
你说你当嘉宾？
不是啦，来，
你只是要
当嘉宾，我要去看你当嘉宾啊！
我可能只会在台上一分钟，
因为很短啦，
但是就蛮赞的感觉啊。
因为那部剧看起来蛮好
看的，五月十七，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邓慧
文
医师
的剧，
他写的
剧，
他写的书啦，
然后
他的书，然后被改编成舞台剧，因为他们就是在探讨两个人在婚内，可是你知道婚内失恋其实是现在很多人的问题。
对，
因为大家听到这集应该还是可以买到票，
还可以，还可以，
应该吧？
在买，
我们是五月十七那场啦。啊，不过他五月十七就是没有买到那一场也没关系，他有好多场啦。
对啦，而且他好像每一集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嘉宾，
对，
一些艺人或是名人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都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好，然后刚日本我忘记分享一件事，
嗯，
对，
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最近大家不是一直问我说，哦，我是
瘦了，
对不对？然后其实是因为我之前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太高，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推荐我去看台中的一个内分泌的医生，
你这样一讲就是大家就会一直疯狂的询问，
他叫优康家，在那个优在哪里啊？
哪个优哪个康哪个家？
优秀的优，健康的康，家里的家。
OK，
对。然后我就去看，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有调整内分泌跟减重的门诊。
哦，
对。然后反正我就想说啊，不然就因为我的那时候体血检报告出来，我的体脂肪有27%耶。
嗯，
我是个男性，我没有乳房，我仿佛有乳房。就是因为男生的体脂不能那么高，
那男生应该在哪？
20以内，
有这么低？
这么低吗？
才是正常的，
真的、
哦？对，所以呢，就是反正
我
anyway,
那我体脂也很高哎、欸。
你是女性，你
有乳房，女生通常会偏高、啊，
可是我也是比一般女性高啊。
哦、女生的体脂本来就比较高啦，但 whatever， 反正我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开始，然后可是吃那个调整血糖的药会反胃
哦，所以我很想吐，
很容易想吐，然后因为反胃，所以没有食欲，所以就瘦了。
这样好吗？
啊，因为就是他们医生都会帮你把关啊。
哦，有营养，医
生跟营养师会把关，
就是，
所以是还好。
Okay, okay, okay.
你还是要吃，就是有固定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分量，
然后所以我的营养师就会一直建议我说，你一定要多吃蛋白质，不然你会掉肌肉这样子。嗯，对，因为我要减的是体脂，所以反正就那个营养师就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来每天都认真的喝豆浆，因为吃肉我会想吐。所以我就喝豆浆，然后我就出国前三天去逛家乐福的时候想说，哎，刚好剩三天，那我就买三瓶豆浆，而且不是三罐小的，哦，是三瓶大的
家庭号。
对，因为你要一天喝够蛋白质，其实那个要喝很多瓶的。
对，
嗯，所以我只是想说每天都补充一点这样子，我就买了三瓶。 But guess what， 到了出国那一天我只喝了一瓶，
哦，然后
还有两瓶没喝，
然后你填公鸡就想说一口气把它喝掉。
对啊，我要出国十天，我如果回来那个就坏了，欸，
就由自取啊，就坏了呀。
我就想
说，因为你知道我要去露营前，我打开冰箱想说，看我全联买的那个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卷，然后就是我只吃了一个，
不是，可是那个巧克力卷豆浆是蛋白质啊。
可是我这，欸，巧克力很贵，我只吃了一个，它有四片，我只吃了一片，然后
好，我也有可能会吃掉，
我就想说算了，所以就让它放到过期。
哦，
因为我也没有想说我要一口气把三个，
你干嘛不带来露营？你带来露营就会有人帮你吃，
也是，欸，
哎，
欸，
我对，为什么？
对呀，啊，
豆浆也是可以带去露营，
因为
我
要带出国，
啊，你要出国，对对对，
我是要出国到日本
露营啦。
对，然后我想说，不然我就在路上，然后因为那天，欸，反正那天我还去吃了早餐，就吃了炒面，大概凌晨四点吃了炒面，
太多了，太多了。
可炒面就是台中人的早餐，然后反正呢，
客家两瓶豆浆太多了。
对，我就吃了炒面之后，开始一路上都在喝豆浆，一直喝。然后到了桃园机场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要不行了。
不是，你他好爱在出国的时候做一些
好极端的事情。
是，
那请问老公有帮喝 吗？
没有，啊，老公就是不想喝。老公我帮忙喝个一点
哦，
有喝个大概一半吧，这样子。好，反正
是某年，他是不是某年出国也是做的呀？睡，然后你真的好恐怖，你不能尿尿，
我
一直在你不能尿尿，你真的是很容易搬石砸脚啊！
这就是一个搬石砸脚的故事，因为我就喝那个豆浆，然后我就忍到飞机起飞了，然后开始起飞之后我就开始不对劲，他说，我想说，哦，不对，真的不行。然后我一等那个灯号一解，我就放开，直接冲进那个厕所。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空姐正在热那个食物，所以我还就是他还看到我，想说怎么有一个人这样咻砰这样子。而且我一冲过去，我闻到那食物的味道更糟。然后我一打开门，一进去马桶一掀开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不想模仿那声音，有人会怕那声音。
嗯，
这样
看，不要
这样吐了十次。
你说在飞机上，
十就是对，就十下。
你说来回
，no， 就是这样，十下，把所有东西全部弄出来了。然后，
对啊，那跟你放在冰箱好像是一样的道理。
对，因为蛋白质完全没有消，
没有吸收到，而且提前把豆浆弄坏掉，把食物弄坏掉了。
提前让它腐烂。
而且连炒面
一起没有吸收到，
那是早上十点了，那是四点的炒面。
哎，综艺之神才眷顾你吧，
我真的被综艺之神眷顾。哎，而且
你知道我跟你说，
不是，我跟你说，因为里面被我弄了有一点，就是有喷出
太满了，
哎，
所以我就开始在里面擦地板、擦马桶、洗地板，然后全部弄完，非常狼狈。一打开门，然后那个有一个空姐就看到我，就说：“你
还
好吗？你脸色好苍白。”但我说：“没事，我吐了。”对，我差点说：“宋智，本宫吐了，你不为本宫高兴吗？”没有没有，我只有说：“没事，我吐了。”
他在外面已经听到你在里面，
因为他就在，他一定就是听到他在弄餐，然后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在啪啦啪啦。我跟你说，那个空姐，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她真的好亲切。因为我回到位置上之后，她就有来关心我，倒水给我喝。然后送餐的时候，她有问说要那个对鸡肉饭、牛肉面什么，我就说都不要。然后她就全部送完一轮餐之后，她又回来就说你都没有吃，还是你要吃个面包？我说不要，很 nice 花花的空姐这样。对，
我只能说我老公如果听到这个故事，
他就会说综艺之神
眷顾他，因为你知道我老公最近就很爱讲说，就比如说我们发生一些 drama 事，然后他就一直说你跟肖叉叉，哦，就讲到本名，说你跟肖叉叉真的是朋友。欸，我说干，
啊，
嘛， 他说像你们这种抓马人综艺之后特别眷顾你们，他已经很冷，他也很冷静的听到我们讲一些抓马
很浮夸的事情，
然后他都没有反应，然后就说哦，
综艺之
这真的是你们会做的事哎、欸，这样就类似，
不是我们这次去录影，我们这次去录。又想吐，
喝一口水呗，喝一口水吧，
喝一口水，
喝一口茶我水。
救命、啊！
我跟你说，我最近就经常这样，就好想吐，所以我根本吃不下，所以我现在胃变超小的。
可是，我觉得吃不下是一回事，可是一直想吐好像不是一件，
或是说
药的副作用，
喝两罐豆浆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喝两罐豆浆真的不是
不
恰当，
就
算不吃药也不可以喝。
對對對好好
反正我们这次就露营，然后 Apple 呢忘了第一次做了什么事，然后她老公就很冷的说一句：“哇。”综艺之神眷顾你，怎么
听起来微嘲讽啊？
然后因为 Apple 这次录影，他整天都在讲说，你都很过分嘞、欸，你都一直欺负我，你都一直骂我这样。
哎、欸，我先跟大家讲，因为以防大家就是听到上一集那个、哦，我跟我老公和好了，
感情非常好，
现在感情非常好，他每天都觉得我很可爱，综艺之神眷顾，所以很可爱。
OK，、嗯、好，他们两个感情很好，真就是爱斗嘴而已。
嗯嗯、没错
然后反正这一趟录影呢，他就在抱怨他老公，不是因为他老公就是臭直男，就是他都会回一些。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一次呢他又这样说那个阿该跟阿该的阿该喜欢的人安迪迪宝他们两个听到之后就说欧米加小凯你不可以这样回来我们教你你怎么回安迪就先说我教你一招啦就直男们学好哦
我先讲讲因为那个就是因为呢很多直男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女生因为直男思考就觉得哎、嗯欸，你跟我讲这个问题你是想要讨拍吗还是你是想要我解决他就很 confused 那我老公也提出一样问题说因为他每次跟我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要我安慰他还是想要我解决问题这样然后那个安迪就甲板日志那个安迪他就说来我跟你说女生通常不太需要你的意见因为她其实知道要怎么做她也知道早知道不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但她还是想跟你分享为什么因为她想要你同理她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重复她最后一句话
例如来你直接举例
现在怎么被蚊子咬了好痒哦
蛤你被蚊子咬了好痒哦
太机器人了
不是不是来来来那不然来我们回复原版 来你再说一次你再
说
一次
OK
老公我被蚊子咬了好痒哦
他就叫你不要把袖子拉起来
没有他就开车说啊就叫你不要开窗啦 啊有人就爱开窗当然就会有蚊子
对吧不要穿短袖啊你就要穿短袖有什么办法
哎、我刚刚已经叫你喷防蚊液啦、
啊、你
就
不
喷
啊没办法
好直男就当那个机器人重复最后一句话
那是不是重复最后一句话
还比较好
重复最后一句话真的什么都可以用啊好饿哦好饿哦
因为你知道我就立刻在车上就说谁不知道窗户关起来就不会有蚊子谁不知道我刚开窗的时候你也说好啊你那个时候有跟我讲说有蚊子吗你那时候有提醒我说哎、欸，小心会有蚊子吗你都没讲现在那边讲什么马后炮
风凉话、啊、
我们这个都是开玩笑我真的是很怕大家以为我跟我老公感情不好没有、
哦、
我们
开玩笑的
我们每天都斗嘴我们现在斗嘴很开心是说我们的日常小情趣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
对然后我就只是这样的、哼讨厌这样子然后后来安迪就讲到这个然后于是我老公
就学起来了
现学现卖、欸、他整趟 三天两夜旅程他一直住动不动我知道怎么这样子欧米家
不是啊就是
他连欧米家都
是欧米家是阿该教阿该就说阿该就说然后我再教你一招你如果觉得你老婆要生气你就是讲一些让他会想要扑哧一笑的话例如你就可以说欧米家你被蚊子咬了怎么办然后小凯就说哦他说来说一次他说欧米家他说、哦、不是欧米家来小凯你说
欧米家
然后小凯就说欧米家然后戴手势就是这样
姐
然后还叫他叫我姐
对
他
说姐
而且你之后要回他说姐不要生气了姐
这三天他小凯就一直说欧米家姐你不要生气啦好累哦好啦不累
因为我跟你说有一趴是因为他让我试吃那个猪肉是那个松板猪
对
然后他说很烫哦很烫哦这样我就说好好好很烫吗然后我就开始拿着一直吹我就这样然后一吹猪肉就飞出去
吹掉、哦、
飞到草地上这样就吹掉然
类的。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讲，然后已经开始皱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已经感受到他下一句起手是应该
很可怕哦，
就要说综艺之神眷顾喽。
然后之后他就在讲，
欧米伽。
然后
掉到地上
了，下一句才讲说综艺之神眷顾。
讲欧米伽是不是有差？
真的有差。
因为我那天有看到一个 reels， 她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做了指甲。
大家知道欧米伽什么吧？
欧米伽就是 Oh my god！ 好，欧米伽就是 Oh my god！
Oh my god！
好了，反正就是有一个 reels， 然后就那个女生做了指甲给她老公看，就说：“老公，你看我做了新的指甲。”然后老公就说：“哦，很漂亮啊。”然后女生就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女生又说：“老公，你看我做了很漂亮的指甲。”老公就说：“哇，真的啊，好漂亮啊！”
求生指数开到最大。
我觉得直男好难当哦，又要像又要阳刚，又要像姐妹。
我突然想到一个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就在收拾家里嘛，这样，然后我就因为我们那个整个厕所呢，就是充满着镜柜，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太棒，那我以后保养品啊，然后一些比如说梳子啊、电卷棒啊、电风扇，电风扇，
夹式小电风扇还可以，
布丁那种
小
的夹扇。
吹风机，然后一些什么卫生棉、面膜这种东西
都可以放在里面，
都可以放在镜柜里这样。然后于是呢，然后因为我们房间那个厕所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我的，这样，所以我就是
百分之百，
几乎百分之百
霸道，
就是全部放满了我的东西这样。然后于是呢，我就很想要跟我老公炫耀我多会收纳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要跟他分享，我就说你看那个，我就把那个橱柜打开这样子。然后我橱柜打开里面就是收满了我的吹风机、电卷棒，还有一些就是面膜啊、保养品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一堆东西这样。然后我真的自认为我收的非常好，因为我就是还去拿一些层架做一些高低
okay,
高低错落，
没有浪费空间，
对，而且非常好拿取，因为你知道好收纳还要好拿取，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棒。然后呢？于是，但因为前面就是我已经跟我老公炫耀了一些东西，我老公都没有反应。然后，于是到最后一关，我就说：“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于是我就打开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打开说：“你看，是不是很厉害？”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哇，真厉害哎！”然后我就这样：“啊，算了，你又想呛我。”然后他说：“不是，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厉害耶，你收的非常好哎。”然后我就想。算了，你不用再演了，真的不像。我直接说没有，我是真的觉得你说的很好。我说好了，可以了，你演的不像，就这样，没关系，我就是不会收纳，就这样，
好难相处的人，欧米伽。
因为我老公的反应就是没有让你 get 到，他就是一直哇，好棒哦。收的好好，这样就很像机器人，
对，
很像
机器人
在打字，
很像在背路线。
对，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就算了这么。然后你知道过了五分钟以后，他就还跑过来跟我说：“没有，我是真的觉得你说的。”
我
说：“我
只能说他也辛苦了。”
不是，我真的听不出来
耶。那他到底他是真的是真心，他一直跟你 confirm，
是因为你要想小凯讲话就是这样，
讲话就是
他讲话就是很平。
所以他的哇的时候，你真的听不出来是、
就是、哇是真的，
真厉害。
因为你要
他不会
哇，对，因为我就回他说，你以后要哇，你就哇，你不要哇，这样谁听得出来？你哇，我听不出来什么意思。我以为因为他很爱，
那他欧米伽可以吗？
他很爱反讽我，他真的很爱反讽我，他会这样哇，综艺之神眷顾哎。然后他跟我讲这句是在逗我玩，开玩笑，你听得出来吗？听不出来，你就觉得他在呛你。然后我每次他讲完一句话，我都要说你是不是有在呛我？他说不是我是真心的我说听不出来。
他需要去上声音表情课。
我跟你说，但他现在学了欧米伽，
就是欧米伽拯救婚姻
耶。姐，好，这些都太难，没关系。那直男们
重复最后一句话，
来，现在
重复这句话，老婆你是最
棒
的，
好复古哦，天哪！
对，反正就重复最后一句话就对了。
那请问一下，你想跟他 show off 一些你的成果或什么？那你会觉得直男们他干脆就是直接选一件事来称
赞，
例如说就哇，你这个层架真的是层层堆叠，真的是很用心，也看得出编排什么的，会不会都比
因为你
哇很厉害？
因为你最会称赞人，你要不要教直男到底要怎么
称赞课？
称赞课，
我觉得如果
你可能称赞可以开线上课程哦，
称赞开线上课程，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靠语气取胜，或是你的表情都没有办法很浮夸，
你就说出实际理由，
对，你就说、
具体的，
哇，你真的是。就是把那些你讲的事讲
过来，哇，你吹风机放在这好好拿，怎么这样？
对，你这个层架用的很好哎、欸，就是原来可以放在下面，
这
样层层堆叠，
这样很整齐耶、欸。
很多直男就是词汇量比较少，
所以就是
连找一件事都
找不出来，我觉得很难啊。你就叫他们重复最后一句话就对了啊。
可是重复最后话是你看怎么？
对呀、
啊，你看
你这个没办法重复。
你看所以欧米茄还是可以学起来。
好，那欧米茄，
我觉得
欧米茄，你怎么那么会说？
直男们就是脑筋还是要转一下。
姐，
所谓的最后一句话，重点是那个词，好吗？
你如果叫他重复最后一句话，结果你老婆有一天跟他说：“老公，你看，哇，
哇
你
看。你
看”
整个疯掉了，这已经是发疯了，就是疯掉了。
你看什么看？
没有，那你就说什么？我是不是很厉害？哇，很厉害
啊！
之类的。好，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本集的主题了。
哦，其实还是有主题
啦。有啦，其实就是那一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个
我们前言有点太长了。
我们收到了一个网友的投稿啦。就这个网友呢，他就说他是看了我跟 Apple 当年有一支叫做《男友不娶我》的这个经典影片哈，这算是我们的。代表作之一
Kigetsu
对我们的 Kigetsu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代表作如果孙燕姿是天黑黑我们就是男友不娶我
好会比喻
还把自己比喻成
孙燕姿
有事吗
没错然后这个网友就是说时隔了多年呢我们现在三个人都各自找到自己的归宿甚至两个人都结婚了那他会想要让我们再来聊聊当年我们看着就是聊这支影片的一些心境或者是看法这样子
是
对、
欸、我 even 都忘了讲什么、欸、
来我帮你们大家整理好
好是
因为
我
昨天
而且我还把这支影片下架了
没错我昨天要找这支影片是爱情诊疗室系列已经全部都被 Apple 下架了
没有全部放在几集啦
你要再开会你要不要现在你要不要趁现在就是反正已经时过境迁你要不要就
再打开
解释一下、也可以我只想要说你要不要聊一下为什么你要下架、
哦、没有主要是因为下架你说下架原因、哦、
下架
没有下架原因是因为那些影片就是在提前男友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就不要再提他了
哦你不是因为觉得那时候的
你因为太具体了就是那些事件都很具体、哦 okay、我都在讲一些很具体的事比如说我跟他发生什么事或怎么样
我一直以为你是觉得老娘现在就是失恋了没有资格在讲爱情诊疗啊、不是哦
或是以为是心境不一样、
可是有些有留着啊、
好吧
他紧张出来是有些有留着
因为你觉得你讲了 太具体的前男友、
太具体啊、
你不想消费他
对啦
你想要各自安好有何必挂念谁想再为谁
对对 对
有这么大的歌哦
各自安好
好搭哦怎么会搭成这样子、啊、谢谢刘若英
青春这么多年那么这个网友就是想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都各自幸福了以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那我整理一下
okay,、
当年我们大概讲了一些关键的东西
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讲说现在社会上就大家交往了很久长跑了很久可是总是女方在要求男生就是要不要赶快结婚要不要赶快规划我们的未来我们要生小孩什么的、但男生总是会说时间还没到对那时候我们就聊这个、
okay、
因为我们是因为身边当时很多朋友包含
都
那时候会让
我、
我
们同学也是
我想聊这件事是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有个朋友叫 Carly 嘛、就是 Carly 跟她男友那时候男友已经交往了12年那时候是十年吧交往了10年然后都一直还没有要结婚什么的然后当然后来他们在交往12年的时候结婚了然后现在都生小孩当妈了这样子对那反正那时候呢我有引用了那时候她老公讲的是说想要等事业有成
对
再娶你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先排除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了就是那些没有真心想要跟你结婚的人
不在讨论范围里
就也不用讨论他就是不想跟你结婚而已、所以就拖我们比较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一些男的明明就很爱你
但要等到事业有成
却要等到那到底什么时候事业有成
对
我们当时的观点就是说对男生而言时间不急因为男生30岁35岁40岁都跟
没有压力啊没有生小孩
比较没有生小孩压力、可是女生年过30以后就会开始 TikTok 一直倒数因为身体的机能的关系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讲说男性我们还有一个观点是男性有社会价值观的压力而女性有时间赛跑的压力
对
对、那我们现在已经时隔8年
是
你怎么看待这支影片？
就是我们讲的没错啊，本来就是有这些压力吧。
对啊，
我想一下哦，嗯，
你可以聊这件事吗？就是，嗯，后来事实证明他没有要娶你，可以聊吗？太走心了吗？啊，
嗯，我想想，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
哦，原来是要聊这个啊 ！Oh my god，
好，不聊这个也可以、啊，
没有，想一下。嗯，
好，
确实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
我知道，
它是一个开关，就是因为录了这支影片之后，让我想要去理解不想结婚的人在想什么，嗯，然后也进而呢，我先讲哦，虽然我现在结婚，其实我在直播讲过，如果你有 follow 我 IG 直播的话，
你说你是哦听众。
对啊，听众
吓死我，还以为是前男友，
以为是针对喊话，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就是我开过直播，然后我跟我老公好像就在直播里有聊过，其实我们两个还是不结婚派。我们其实没有一定要结婚，我们其实还是、嗯哦、我们最后会，这能讲吗？就我们最后结婚还是为了父母结婚的吧，
就是对你来说结婚跟爱情的阶段并没有关系。
对，然后
可是因为你们两个刚好都有这个需求，当然感情也是真的，只是说你们的面向是一样
的
所以就合理的做了这件事。
对，没错，因为我们的面向就是我觉得结婚那件事还是要会带一个目的性，就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哦、其实真的没有结婚的必要。嗯，我们两个都还蛮明确这点，那我们当然就是在交往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有讨论到结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有列出来说为什么要结婚的原因，然后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父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点还是因为毕竟我们父母还是比较传统，然后我们对于父母一直念这件事会觉得
很
困扰，对，这个困扰程度已经就是这个困扰程度大到我们觉得啊，算了就结婚吧，这样就会觉得那其实去登记结婚也不
是
一件，
就
是
在意的人配合不在意的人，
对对对，就觉得反正去登记结婚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抗拒，就是也可以这么做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所以后来我也没有特别去讲说我为什么要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也觉得我的立场不适合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为了自己结婚的，但是重点来自于你跟另一半的观念，就是 你跟另一半的价值观如果是很明确，你们方向很明确，而且你们各自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要进入婚姻，我觉得很棒。就是如因为我后来会觉得我找到的是一个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会觉得我前任比较不能理解这一块，嗯，就我的前任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
结婚，
因为他也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没那么想进入婚姻，或者是他也觉得结不结婚没有差的人，嗯。然后因为我后来有一点因为这支影片，然后再加上前任的关系，去理解了这婚姻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慢慢也变成一个就是其实有没有结婚没差的人。所以我也不办婚礼啊，我也不拍婚纱或干嘛，我是真的也觉得没关系。
是，
那要生活在一起或什么之类的，结不结婚也没差，只是说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我跟我的另一半决定还是去登记这样。那当然登记完以后还是开始就会有一些比如说间接的好处嘛，可能就是比如说跟管理员可以讲说哦，这是我先生就这样这么无聊
太间接了吧
可是你知道就是一种很莫名的感觉，就是
就关系比较确立了，
对，
就
好像
就那个关系的改变、
就是，
其实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差，
对，
一定是有差，因为你们在法律上就不是陌生人了，你们就是配偶了，
就是一个 feel， 就是比如说你去收包裹的时候，就是说好，我在跟我啊，我帮我太太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是那种以前我们的关系可能是这样，你现在又会觉得好像更紧密的感觉，然后甚至是我们去买车或什么要填保险或干嘛，就你就。因为你看你以前填监护人我都不知道我要写谁，然后保险受益人我会想说要写谁啊，写我爸写我妈要写谁干嘛这样，然后怎么我们要填什么紧急联络人，嗯，我也以前很
填经纪人，
我都填经纪，我填 QQ 欸，我还填过布丁欸，我填过 QQ
室友，
因为我想说紧急联络联络我爸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哪里玩，就是我爸妈才会接到电话想说蛤他去日本哦这样之类的，所以我每次要填那种保险什么之类我都想说要填谁啊这样。那现在此刻你就知道你
有一个
很明确的人，就是填他，也没有要填别人这样。然后他可能就是，我就觉得算是在关系上会有更紧密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身边其实蛮多人结婚是为了买房子，因为贷款的关系，所以他们本来也是不没有要结婚的打算，但是因为必须要贷款的关系，所以决定还是去登记这样。这种我也听到非常多，
我们当初也是啊，就是我们当初不是说办完婚先办婚礼，然后我爸希望我们不要登记，
对对对 对
就我爸希望说，就我爸觉得登记了他怕别人闲言碎语，他会觉得同婚刚过我们就当那个领头羊先锋，为这件事我也是跟我爸气也蛮久了，但反正 但我们就是去贷款的时候被刁难啊，嗯、对啊，他就会觉得说啊，你们两个又不是什么夫妇关
系，
你们没有关系、啊，你们干嘛要一起贷款？怎么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在不管是借贷上或者是银行，当然不好的时候也会连坐。
对啦，对啦，对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婚姻更多的是让你更方便在这个社会上做很多事情，
社会运作的关系，
还是要搞懂为什么结婚啊？我觉得你刚刚说你觉得你不适合给大家当例子，错，我觉得你很适合给大家当例子，因为你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结婚不是为了浪漫。
哦，是，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结婚这件事情不浪漫，浪漫的是婚礼。只有婚礼那件事情是浪漫，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嘛。
啊，
你说当年为什么就是在讲男友不娶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落入了我们一定要结婚的这个事情，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录了这支影片才开启了我们
对
婚姻的
想法。
嗯，对。那我评估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我想结婚，就是因为我很需要你说的那个确立感，就是我想要有一个确定的感觉跟家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跟家里关系比较不好，然后加上我其实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会觉得我跟一个我爱的人结婚是共组了一个家庭。
对啦，
对，那他就不是只有两个人谈感情那么简单了，他中间会牵扯到非常多东西，
是，
然后我们两个的价值观什么也都很合，所以我们才决定要结婚。那当年因为当年我自己没这个困扰了，因为当年我也还不能结婚。
对
对，当年其实同婚也没通过，所以我自己没有这个困扰。我是看身边的女生都为这件事困扰，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越来越会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结婚。我刚好要今天录这一集，我就访问了几个现在是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朋友，就是25、26、27岁的人。
对，
我跟你们说，他们的想法跟当时的我们完全不一样。
哦，真的、哦、
非常有趣。
员工们是不是？
员工们还是他们的朋友们？
我想说有哪里的案例？
哪边有？
哪来那么年轻的
啊？
员工们
吧。
因为刚好员工一个24岁，一个快30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其实还聊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讲我们的其中一个朋友
对
说过的一个名言，就是说结婚是不一定是跟你最爱的人结，而是跟那个对的人结。就可能那个时间点身边是谁啊？你这时间点到了想结，因为这是很多男性的观点。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不是还为这件事情觉得
哭啊，
我们还大哭。因为我那支影片的结论，我想起来，我那支影片的结论就是我说，女生一直催促男生想要结婚，就是因为她怕她这一辈子没办法
嫁给你。
可是女生她总会有一些时间上限制什么，所以她一直催促着现在，是因为她怕她此生错过了你，
她没办法嫁给
最爱的人的感觉。给你，他给嫁给他得嫁给别人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就是没有办法嫁给爱的人。可是过了这么多年后，我看了身边这么多人结婚，他们真的都没有嫁给他们爱的人。
我、哦、真的、哦，我有哦，不好意思，No, 我真的有嫁给
我爱
的人。
身边有一些其他人，他们真的就是没有嫁给当年他们想嫁的人。
当年啦，应该说是时间，或者是刚好就错过。
对啊，嗯，或者是他们，
可是你有没有访问他们？搞不好他们现在最爱是他们老公啊。啊！他们告诉你说没有，
我没有问了。
哦，吓死人了！我想说这能回答吗？
对呀，
我是说我有嫁给我最爱的老公。
好，
最爱是我老公 ，right now。
OK， 好。
干嘛？你要一副不相信？
没有，我相信。哇，你最爱是老公，
欧米伽，
欧米伽，你老公真的很棒。
可是我觉得现在再回头再看，是不是重点不是结不结婚，是你跟你旁边这个人有没有想清楚，或是你们没有往同一个面向？因为你刚刚就是很明确的列出了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家现在面临两个人要一起去做一件事，不管是结婚还是其他什么事，都需要考虑清楚的。因为说实在的，如果两个人都是浪漫派到不行，他们两个人都对婚姻有浪漫的想象什么的，
啊、
有些人会因为对，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去结婚，
啊、
然后 maybe 就是过着浪漫的婚姻生活，都是有可能。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可能，这样最怕就是说两个人其实频率没有合，或是没有想清楚，这才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会想嫁给老公，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的价值观上，我越来越发现哇，很契合，就是要么互补，要么价值观相同。
是，
因为结婚是一定要嫁给一个能够跟你很多地方都契合的人。
是，
可是很多人会忽略这点。
啊！可是我真的说，我不得不说，如果这样，我回头看这支影片，我还很庆幸，我反而很庆幸，我最后选择在30几岁结婚，就是我没有在20几岁的时候就结婚，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懂事，而且不是很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看那么清楚。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还不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因为我后来一直跟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我后来会。 选择跟小凯在一起，然后甚至决定跟他结婚。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我不是有列点吗？不是大家列点吗？就是因为我后来真的列点了才发现，啊，原来我要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要具备的条件是哪些啊。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觉得就喜欢啊，帅啊，啊，那个荷尔蒙作祟啊，我干嘛，
有才华，
有才华，
对我好啊，
好棒啊，赚好多钱啊，很厉害，这样就喜欢。可是我都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说我喜欢这些这样子类型的人，然后呢
就这样的条件根本走不了一辈子、啊、
没错，就这样的条件能够带给你什么东西，然后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我可能就在结束这十年感情前我都没有想过，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觉得、oh. 我只是觉得就在一起很久啊，我也很爱他，因为我之前也常回一些网友，我就会说哦，因为我就觉得很如果你还很爱这个人你自己就会知道嘛。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反正你就是爱这个人，所以你爱这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一切。可是我后来仔细去想想，我就会发现那我也太不爱我自己啊，对吧？这句我讲过吧、oh. 我就是因为发现我很爱这个人，所以我觉得都没关系，最后我发现我最不爱的人居然是我自己，因为我根本没有顾到自己的任何需求、mm. 我想要过怎样的人生，我想要过怎样的日子，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陪伴，我需要我另外一半可以协助我做哪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创怎样的家庭，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事，然后我就这么直径的想要跟这个人结婚。
你只看到你爱他这件事情，
没错啊，
你没有看到那你爱你自己什么？
对
对。
然后当我转念发现我要多爱我自己一点，就是我所有事情我其实要以爱我为出发点去选对象，你就会突然上帝就真的把你开了另外一扇窗，就这样。其实就是你就是换位思考，你当你把爱他这件事情变成爱自己，你自己就搞懂了。
你从爱自己出发就会找到真正适合的人，
没错。你就是先想我要爱自己，所以我的另一半要有哪些条件，
没错。
你越爱自己你的条件就会越明显，然后你有一天就会遇到你真的适合你的对象。 OK 阿该
讲完还要插脚，
不是因为
他
去
录
影的时候，
他
就是
条件要怎么列啊？
哦，因为他录影的时候跟阿该两个人就是促膝长谈，聊到半夜三点
半四点，我想说我想睡觉，隔天都起不来，我隔天要手掌捧，我都起不来。好了，这边重点，所以我一直讲，那只是说我现在就觉得很庆幸，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已经比较成熟，然后也很了解自己要什么，跟更爱自己之后才选择步入婚姻这样、嗯、所以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然后最后选到了一个我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伴侣。然后哎、嗯欸，我跟你说真的，我们结婚之后我们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讲一些，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就是会谈这些事情，就我们两个聊的第一件事情是那个、欸、死掉以后就如果重病要不要急救，类似这种。嗯，因为我们就发现啊，对方是未来可以帮我们签名的人。
是，
然后我还说，哎，我跟你说，我还说，好，那我们来讲好，我们几岁以后不要急救。然后他就说，哦，那65岁好了。我就说65、70好不好？
会舍不得。
然后他就说好70好。然后我们两个讲一讲就哭了、欸，哎。
哦，可以理解、啊、
突然没想哭、
啊、
就是突然你讲一讲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要有一天会离开你，然后你那时候要签名、欸、你要讲他不要急救这样之类的，然后因为他觉得家人才会不尊重他的决定，他相信
另外一半，
他相信我可以帮他做最尊重他的决定这样，即便我会舍不得，但至少我们讲好了，那我们讲好就讲好了，我们还打勾勾这样，就是我们讲好了，那他我就会尊重他的决定，他也会尊重我的决定，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讨论说，哦，那就70岁好不好？70岁就不急救这样，那要弃捐吗？就是会聊到这些东西这样，所以我们对我们结完婚第一件事来聊这个，就类似这种啊，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找到一个你相信的伙伴，然后跟他一起步入婚姻是一个很理智的决定，我觉得要是一个很理性的决定啦。嗯，然后你要是够相信这个人，哎，拜托这个人以后要决定你非常多事情，哎，
对，
如果你都不相信他，你就想说，天哪，我男友靠谱吗？到时候在那边乱弄一通，不要嫁，就这样，不要结婚，那你就交往。其实交往也很开心，两个人住在一起也很开心，对吧？居然不定是不是也蛮开心的？
对啊，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也 OK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你想要选择怎么样的人生啊。那我觉得结婚一定是有，还是一定会带着一个目的，你要清楚知道你为了什么结婚啊，你的另一半也要跟你有共同的价值观跟目标，我觉得这样就可以结婚。嗯、
这才是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样就可以结婚了。
因为我昨天访问完就是馒头他们之后，他们都说他们现在普遍都是。 有很多，因为我在想可能他们就是真的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观念跟想法，所以其实他们在择偶的时候他们可能本身就会选择年纪比较大的人，就现在有很多人、
哦、比较成熟，是不是
他可能就对他可能就不挑选同学了，他可能就会挑选，因为可能现在交友管道也比较多，交友软体什么的，所以他不一定要从同侪里面去寻找另一半，他们可能会从交友软体上，那可能我今天24岁我就跟30岁的人交往、嗯对，那可能到那个男的35岁的时候，他也才
就想结婚了吧？
29岁，
好认真数
啊，数学太差，
数学太烂啊、嗯嗯。就是对，就所以他就说，他身边现在很多反而是这种状态、
哦，
就是说、
okay、
他们可能一开始就先预想好了，就是他跟年纪比较大的人交往。
可是是因为想结婚吗？
想结婚啊！
哦，
因为他们可能就听多，他们可能就是看《男友不娶我》这种影片长大的，对。
不想要等播太多年，
真的有影响到蛮多人，
真的假的，
我们那个影片是真的有影响到蛮多人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没有去思考他的男友到底为什么不娶她，他可能真的钻牛角尖的以为你是不是不爱我、
嗯、
可是其实忽略了男性在社会上被要求的部分、嗯、你知道现在反而我遇到比较多是很多男生急着想要娶他女友，可是女生觉得她还有很多自我实现还没做到、
哦、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后来收到很多投稿都是相反、欸、
对，
都是女生不想结，男的觉得可以结，可是因
为现在的困扰反而变女友不嫁我，
对
对
对，然后因为男生就是没有目的要结婚，
对，因为他就觉得
哎、欸、时间到了，
好了，我35了，
你该结了，可以结
了，30岁结了啦，结了，哎、欸、结啦，结
气死，模仿的好笑，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男友分手，他超爱他，他很喜欢他男友，可是他男友就是一直说要结，他说为什么，然后他说来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结婚，然后他男友就讲了一些说、哦、结婚比较稳定啊，他说我们现在不稳定吗，说稳定，那不成立啊，那再来下一个理由、哦、不是啊，因为我妈就会说哦，所以你结婚为了你妈啊，也不是啊，就然后说嗯，所以你看你不是问你想不出来结�婚的理由啊，然后他们这样子周旋了3次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哦、
他就说哭着说我真的爱你，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要结婚，尤其跟你讨论，越讨论越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现在没办法跟你结婚
okay, 是，
所以我可是我知道你有这需求，那就放你走。
那我问你哦、嗯，如果你是一个有结婚打算的人，比如说你在交友软体上，你应该要一开始就开宗明义问他说你有结婚的打算吗？
我觉得可以，不一定要写在字节上，但聊天的时候要讲到
哦，你说在认识阶段其实就要讲说
我觉得要讲
步入婚姻的打算，这样子，
因为这就是属于
没错啊，
你的规划，未来规划、
啊、因为我也是一开始就在聊天的时候就这样讲，
我觉得要聊欸，通常如果完全避讳聊这些东西，只想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情啊爱啊的这种男人，
对，
要么就是想打炮，要么就是绝对不会娶你、
是没错，
这是真的，
只是说我虽然一开始我们两个是都知道对方都有想要步入婚姻的打算，但是我确实跟他相处越久就越觉得、欸、其实结不结婚好像真的没差，
嗯，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就一直觉得、欸、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后如果真的要步入婚姻的话我们就列出几个理由，这样，那当然就是其实父母是一个很大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不能为了父母结婚，但前提是两个人都要接受这件事情啊。
对啊，
对，这就是重点、嗯、就是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断章取义，就是意思就是不是因为我怕到时候有人说什么啊，你们 Apple 看就是为了什么，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就是要有共同价值，
就两个人要结跟不结对我们来说都可
以，
但是既然都可以那就是父母希望你们结那你们就结，
我们就结，因为我们就是孝顺，
而且你们两个也都结而且你们两个也都接受这件事啊，
对
啊，而不是有人不想要做这件事，
对，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两个人都接受，
对了、嗯、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说，那现在在听这一集节目的人，如果他的困扰就是他的配偶 他的另一半，他的男友女友 不跟他结婚，你会想要跟他讲什么、啊、就都已经听完刚刚那一大堆，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要思考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先从爱自己出发然后列点、嗯、
对，
因为你想要结婚嘛，前提是你想要结婚、嗯、现在不要管另外一半想不想结婚，你就列点、
嗯、
你列完你会发现搞不好你另一半根本不适合跟你结婚，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你就会看清这件事然后就分手，因为他很显然就没有要步入婚姻了，
就如果结婚是你的目标，或是你会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发现你们两个根本不需要婚姻，
嗯，
那这也是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你因为我的爱自己的点就这样，像我那时候列的点就是我想说我想要继续我的事业嘛，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我会非常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体谅而且协助我， 那我所谓的体谅跟协助可能在很多层面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因为其实我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做这行七年，你就很明确知道我们其实真的忙起来就是 家事就没有办法做啊，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我得要搁着。我之前不是一直抱怨什么跑银行或干嘛，因为我真的没有空，我就是很难拨出时间去做一些其他旁的杂事或者其他事情这样。然后或者是还有很多小事啊， 我自己的我这时候列点的时候就觉得我很需要我的另一半，就算不能协助我这些事情，至少要体谅我，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常常站在我的立场，明白说我可能工作，我的生活跟工作绑在一起，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不要一天到晚会嫌弃说你怎么现在又要工作，昨天也在工作，今天也要工作啊，每次叫你干嘛的时候你就说你在工作或什么的。那我就或者是你看我们出去要拍东西，吃饭要拍照拍限动，要录来录去，要录 vlog， 要讲话，然后还要说好你重讲一次，亲爱的你再讲一次，这种就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体谅这件事，
尊重你，
没错，就是我很希望这样。所以我到我这列出来以后，我觉得你想想看，这就是牵一发动全身，要能够体谅并且愿意协助配合你的人是怎样的性格，然后他有什么特质，对吗？就是你环环相扣的，你这个列出来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要找什么样特质的人，我要找什么性格的人，因为这样子的人比较适合配合，比较愿意配合我，或者比较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会把这些东西列出来。那当你把这些东西列出来，比如你想进入婚姻，你是希望可以跟他共组家庭，那这个人有没有共组家庭的条件，类似这样子啊，他能够一起跟你什么时间下班一起吃饭，就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就
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每个人条件
稳不稳定，
对啊，你希望跟他每天一起吃晚餐，还是你觉得你只是想就想跟他结婚，每天见不到面也没差。哎，我真的有朋友，他现在生了小孩，他每天见不到他老公小孩，因为他回到家他老公小孩已经睡了，然后隔天早上他比较晚起，所以他老公跟小孩七点多又出门，他老公就带着小孩出门上课，然后老公上班，他说他已经快要一个月没有见他老公了，就每天就这样错开的。
他们没睡在一起吗？
对，因为怕吵到对方，因为他们就是作息比较不一样。
哇，他们真像 Airbnb 的室
友。对对对，很像 Airbnb 的室友。然后我想说这样 OK 吗？你知道他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不 OK， 可是因为久了以后真的觉得不 OK、
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要去想清楚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适合找什么样的人，
不要盲目的想跟一个人结婚啦、
啊、
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跟那个人结婚的三个理由，
是
那你真的就先缓缓，哪怕家人一直逼迫你或是什么的、嗯、其实也可以把问题丢回去给逼迫你结婚的人。就如果现在的你是还没有想好要结婚，可是对，就是可能爸妈或是谁一直逼迫你结婚，你把问题丢回去给他，问他为什么非结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欸、你知道我之前因为我看那个 Netflix 那个爱爱内涵光，然后那个夏雨乔、嗯、因为他妈妈也是一直就是叫他赶快生小孩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叫他们说你赶快结婚啊，赶快生小孩，这样他妈是那个苗可丽演的这样。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很看着他妈，因为他妈一直念念，他就这样对他妈说，你幸福吗？你真的幸福吗？
灵魂拷问哦。
然后我就想说哇靠，我问过我妈一模一样的问题、哦、我问过我妈说，所以妈你幸福吗？你结了婚幸福吗？你生了那么三个小孩你幸福吗？ 你哪里幸福？我跟你讲，妈妈就会说幸福啊，就幸福。他说啊，
赌气式回复。
我跟你讲，苗可丽就是这样演。
那你就问他幸福，幸福在哪？你具体举一个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刻。
然后他妈就说：“我就是有你们，我很幸福。”这样，然后就是这样回。然后我就是想说 ：“Oh my god！” 我妈讲过一模一样的话，这样。所以对、啊，
好，我不是要你回这个，
不是
我只是要你回问父母说。我已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好，我已经都这样思考过，表示我此刻还不适合结婚。那为什么你觉得我一定要结婚？
是啦。
那如果你觉得我一定要生小孩，我也告诉你为什么现在我不适合生小孩。我不要小孩，现在生出来，然后在我不稳定的情况下跟我一起受苦。你听完了，你还觉得要生小孩吗？嗯，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把问题丢回去给对方啦。
是。对。那布丁呢？
我自己差不多啦。
哎、欸，可是不知道、欸、你阿嬷什么时候还会问吗？
他们是不会特别问，
因为他们现在应该大概
因为同性恋的家人如果知道了，就是
哦不会，
你的对象就是男的，
都还没到那关，
就算
那对，因为他逼你结婚，不就是逼你跟男的结婚？他们也不，他们更不想面对，那不如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心态真的有差，因为以前我那个紧急联络人都会舔我阿嬷，然后我现在会舔我男友啦。就是我觉得有，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不一样，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就是。因为毕竟在一起五年多了嘛，然后有一个稳定固定的对象，
对，
就知道就是未来就会一定把它考虑其中。
对，
那我觉得你互相有把对方考虑在你们的未来的蓝图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没错
啊，嗯， 所以就觉得哇，这集回顾真有意义呢。
没错，好啦，那这一集呢，就是属于粉丝许愿的部分。这样，以后如果大家有许一些愿望，就想说我们可以聊一些什么的话，也可以寄 email 来跟我们分享。那如果我们挑选到了就是适合聊的，我们可能就会像这样子，利用我们第一集前面会先闲聊一段的时间，然后来做这个主题。只是没想到这集也是聊的蛮长的，
有一点，其实可以聊的面向很多啊。
但不管，我们就是要闲聊怎么样？我们三个已经够少聚在一起了。我们三个以后第一次录音就是会闲聊，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你就 take it， 接受它。
没有，你就往后听，
啊，就往后按啊，
因为你知道我真的有看到网友留言。我跟你讲，说真的，我已经没有在看 Apple Podcast 留言，可是呢 ，Apple Podcast 会主动寄 email 到我们公司的信箱。
烦不烦呢？
真的假的？就是我们那个申请的账号的信箱，
没错，然后他就会把那些留言就是一起寄到 email， 所以我有
时候，那你把它设为垃圾信箱。
可以，
你把 podcast 设成垃圾信箱。
好，那我以后把它设，因为我就是还是会这样看到。
对，
然后就是说，有信，然后靠腰，
直接写在上面哦，刚好就是那个留言，就直接
不是
留言的内容
啊，他就在信件内容这样。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少聊一些就是
自己的事，
好笑啊，或者是什么
啊。我有看到这个，他说他希望
聊好笑的事，我们叫疯女人聊天室。我们又不叫资深，我们又不叫知性女人。
可是我跟你说，这一集的后半段，那个留言的人可能会喜欢，就是因为他是要我们少聊一些 maybe 投稿 maybe 就是一些比较荒谬好笑的事情，
就是一些
谐音梗
啊、谐音梗
鸟
事啊、鸟事，他都希望我们少聊一些鸟事或谐音。他可能喜欢爱情
者聊事，
他觉得比较没有那个知识量
或是价值观这样子。对，
可是我们是疯女人聊天室，
对啊，我们是疯女人聊天室，我们又
不是，我们只是不小心有点知性。
对，我们其实而且我跟你说，
因为我说真的
就是要聊投稿，因为聊投稿才能从里面去聊到一些有知识性的东西，
延伸。
不是
啊，
他的意思是叫我们少聊一些，就是那种
我知道啊，
瞎
事
投稿、
瞎事或者是什么美
屎
屎
尿
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要啊！
可是
没有啦，就是我们想聊什么能聊什么就会聊，那就没办法嘛，因为每集主题都不一样，
啊，
每个人喜欢听的东西也不
一样，
一
定不要。
我觉得就随缘，
因为我觉得你那集你就别听了，没关系，
啊。对
呀，啊，
你就不要听屎
尿屁，因为我爱听一些 podcast。对啊，我爱听一些 podcast， 如果那集主题我真的没兴趣，我也不会点进去啊，又没差。
对，
真的没差，没关系，你那集就不要听就好了，
你就跳开你没有兴趣的主题就好。
对啦对啦，对
啊，你要留也可以继续，
没办法。但因为我们还是很爱聊一些屎尿屁，没办法，啊，
我们有时候很爱聊吗？
就是好笑吧，
好笑啦，
不是因为我们是疯女人，所以
其实是，而且如果一直聊一些很 heavy 的题目，我觉得我们那，大家想一件事情，我们一天要聊三集甚至有时候是四集。
对，我们已经录了第五个，
我们如果
第五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都在聊很议题性的或很 heavy，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有点喘不过气。
好啦，我们只是不小心很知性，我们平常聊天是疯女人，
我们不知性，在这边就跟大家立一个 flag， 我们不知性，
不小心，
我们是疯女人。
如果不小心今天讲话很知性，都是不小心的，
没错，赚到，
真的。
好啦，那就这样了。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记得多听几集哦，拜
拜
拜
拜。